天的经文在出埃及记有好几个地方，所以让我们花几分钟来念这些经文。我们头一处在第七章十六节，只有一节，然后下面是在第十二章和十三章。好，我们找到好，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去告诉法老王。好，这是对他说，来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好，我们再念那个，容我的百姓去，来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好，还是不听。好，我们再念第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十二章是讲到这个逾越节那天发生的事情，那我这是很长，我就把它截录几段。我们从十二节开始。好，因为那夜我要行刑埃及地，把埃及一切的头牲，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及头牲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到你。好，我就再念，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其实这个是那个逾越节的一个目的。那么第十三节也讲到逾越节的目的。好，我们再往后读二十一到二十四。二十一到二十四是讲到逾越节那天，他们准备一个羔羊。来，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逾越节宰了，拿一把牛膝草浇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好，这个讲到那个羔羊，要杀一个羔羊，把那血涂在门楣上。好，我们在三十一到三十六。好，这是他们真的走的时候发生的事。好，来，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们快快离开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效的生面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埃及人要了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我们在四十四十二，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共有四百三十年，正满了四百三十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这夜是埃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地，是向耶和华谨守。我们再念十三章头两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凡以色列中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归。我们做一个短的祷告，求上帝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天父，我们向你低头，愿你的宝血遮盖，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在历史上发生这个事情的真正意思，帮助我们看见你的恩慈，看见你的公义， 晓得如何当来侍奉你。我们要离开，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去旷野来侍奉你。主帮助我们了解 这整段的意思。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们刚刚读的那些经文断断落落，但是我把这故事稍微简单的说一说。这个以色列人从雅各搬到埃及地，就在埃及地一住就住了430年，是个非常长的日子。在这430年开头还好，后来等到约瑟不做王的时候，埃及人就开始对觉得他们对埃及人有威胁，就开始虐待他们。然后这个虐待不公义是越来越深，而且这个不公义一共有430年，是非常非常辛苦。但是神在他无限的智慧中已经事先知道，在创世纪15章13节，就是在400多年以前，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讲话的时候，就说就跟亚伯拉罕讲说，你的后裔要去埃及地受苦400年。所以上帝事情还没有发生就知道。所以今天无论什么事情，无论什么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请相信上帝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要常常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容易回答，但希望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看到一点。当这些困难发生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手下做苦工，他不给他做砖的草，还要他做砖，而且给他非常低的工资，而且虐待他们。所以他们就跟上帝哀求，在上帝等到430年，我们刚读那个圣经就是12章40到42节，上帝一点都没有误时，他等到430年那一天，整整那一天他们就出埃及。请相信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没有偶然，在基督徒的字典里没有偶然，因为有上帝在掌管。对我们来讲好像是偶然，但是请相信上帝有他美好的旨意。但是在这个400多年这么长的苦行中，上帝等三件事情。第一，他等一个人能够站起来把他的旨意讲清楚，他等一个人能够走到法老王面前跟他说，让我的百姓去，好让他们能够侍奉神。这个人是谁？就是摩西。今天很多人都不愿意做摩西，你看包括摩西自己都不愿意做摩西。当神的呼召领到他，他说他我是何等的人，怎么能够站在法老王面前跟他宣告。当年他是从法老王面前逃出去旷野，为了逃命逃到旷野，今天怎么敢回到法老王面前跟他宣告，命都不要了。但是耶和华说，你放心，我与你同去。今天上帝在等这样的人，为了上帝给他的呼召，把别的事情都放下。他别的事情都放下并不是不做，只是别的事情就变得次要。他可以在皇宫里做王子，他也可以在旷野做牧羊人，但是他的神的呼召没有离开他。我们今天不在乎我们做什么，在乎我们做的目的是什么。等到摩西愿意的时候，神还在等，等埃及人的罪恶满到一个地步，上帝的审判受不了。当上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有三重意义。第一是等一个人来带领以色列人，第二他是要对这些罪恶的恶行做审判，绝对不要相信上帝是白胡子老公公，世界上所有罪恶他没有看见。常常人家问上帝为什么要击杀长子，答案不是很，对我来讲我可以看得到答案，就是刚刚在12章12节，他说他要审判一切的埃及的神，要证明他是耶和华。今天上帝的审判是绝对是真实的，只是今天上帝在等等等。新约的圣经说，主耶稣说，上父已经把审判的权给我，但是我今天不审判，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全面审判。请放心，所有的是非公平都要摆平。但今天他在等什么？
等人悔改。我想上帝当年也是等以色列，等埃及人悔改，最后他要把以色列人要带出埃及。为什么要带出埃及？为什么在埃及不可以服侍神？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带出埃及离开旷野，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离开底特律，离开大城市， 走到那个没有人的旷野去，不受世界引诱就可以释放了。那个解释我觉得不合适。你从上下经文看到很清楚，耶和华是对埃及的拜偶像非常非常震怒，对埃及的不公义非常非常震怒。但是最后你看见以色列百姓经过四百年以后，他们虽然是深受逼迫，但是他们也变成这个社会不公义拜偶像的一部分。我们怎么看得见？等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第二年都不到，等到摩西上山跟上帝面对面讲话的时候，他们在下面就开始拜偶像。所以那个拜偶像对他们俩已经是根深蒂固，他们已经跟埃及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了。上帝所以非要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不可。虽然他们在埃及是每况愈下，受尽压迫，但是埃及当时是全世界经济水平最繁荣的地方，就跟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乌尔一样，当时世界经济水平最繁荣的地方，他叫他离开。因为亚伯拉罕的先祖已经变成了拜偶像的一部分，所以非要离开埃及不可。为什么今天对我们来讲离开埃及是什么意思？今天对我们来讲离开埃及不是要真的搬开到一个旷野地方，是离开那个拜偶像暴力不公义色情的这个社会风气。我觉得只要真的是离到旷野去还比较容易，开着车就去旷野还容易，其实在旷野还可以带很多水啊食物啊，不够回来再买嘛，或者带个电脑上面邮购就好嘛，他都可以寄来。但是要离开那个拜偶像不公义色情的社会风气是今天最大的挑战。在保罗跟彼得都说同样话，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他说，我们信主的人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什么叫君尊的祭司？就是有尊严，祭司就是有怜悯，替别人祈求，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今天上帝要我们做的就是这个，让我们变成有圣洁有尊严，不跟着世界的潮流跟他一起走，不醉生梦死，不随波逐流的生活。上帝非常看重我们。教会现在在读列王记，也在去年读这个小先知书，今年可能还会读。但你看旧约整个历史，上帝最厌恶，上帝最不能忍受以色列百姓的，就是他们随波逐流跟着这些外邦人去拜偶像，做不公义的事，他真是受不了这个。他可以承认他们软弱，他可以承认他们信心缺乏，但是他不能忍受这个百姓跟这个杂族的那个外邦人完全一样，除了到圣殿走一走以外，其他完全一样，这上帝不能忍受。今天上帝对我们也是这个要求，他要求我们当然需要来敬拜神，我们当然需要做神的圣工，但是他更在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潮流有个很清楚的一刀两断，跟他不认同。让我花一点时间讲，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也不拜偶像。今天我很少看到人家有偶像。埃及人的偶像是什么呢？就在摩西用19个灾来处罚埃及人里面就看见，他九个灾我就不全部说，中间有几个是大水河水的灾，青蛙的灾，苍蝇的灾，天上火电的灾，蝗虫的灾，还有太阳遮盖的灾。为什么是这些选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埃及人的偶像。埃及人的偶像有青蛙，有银，有火电，有河水。因为这河尼罗河的水是他们生活的生命的来源，太阳是他们生命的 这些蝗虫是他们生活来，他要控制这些蝗虫，但是他又不能控制，所以他只好拜着蝗虫，希望他蝗虫不要来。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不会去拜蝗虫，但是我们今天我自己思想，我们可能的偶像是什么？是不是金钱？是不是股票？是不是地位？是不是权势？或者是不是看得见的 Bill Gates Warren Buffett？ 有人不晓得 Warren Buffett 的话，也不晓得 Bill Gates 的话，你大概他不是你的偶像。郭台铭、胡锦涛，或者是庙里的鬼神，我们都去庙里鬼神为什么要拜他？我们想利用他求福嘛。当我们将任何一件人事物放在上帝之前，我们礼拜天早上可以来聚会的时候，但是我在家看看最近中时电子新闻报，这我常看，我写这讲稿的时候，我就对上帝提醒，他说：“思凯，你少看这个东西，看多对你没好处。”是不是想看看今早郭台铭又说什么话了？前一阵子有一个基督徒朋友跟他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家看中文的电视剧，英文叫 soap opera， 就肥皂箱的电视剧。他看得很喜欢，然后他就有一天，他看了常常看，他反正也没事，也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嘛。他有一天突然发现，他对人处事的时候，他就不自觉的把电视剧里面某一个人物说话做事的方法变成他对人处事的方法，他是不晓得。他后来讲了几次，他每次碰到一个状况的时候，他就往电视剧那个人怎么说。哎呀，他开始很紧张，因为他晓得再继续下去的话，那个电视剧中的悲剧就会在他身上发生。那个耳濡目染是最大的敌人。像我们今天能够搬到阿尔伯塔那北边的旷野去敬拜神，我觉得我们会远离这些影响。但上帝不要，主耶稣说，我不要你们怎么样离开这世界，但我要你怎么样不属于这世界。哎呀，这是高难度啊，活在这个底特律大老板一年拿几千万美金的这个待遇里，公司快破产，但是我在这个不公义的制度里，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成为光，成为盐，让我成为不要害怕，而不是跑到那个冰岛去。只要跑到冰岛，去年去好，今年去很危险，整个冰岛国家都要倒了。我常常听到朋友们说到以前回国的经验，不管是台湾、中大陆、香港都有这经验，就发现呢，以前那个中学、小学那些好像不太起眼的同学，他没有出国，不想到一回去的时候，他打一个电话来，明年请在城里最大的饭店里，他派车子来接你去吃饭。哇！然后我告诉你，这一顿饭，一个人1500到2000人民币。本来正想吃的时候，就想把这个钱换给我，让我带回家算了。然后拿出名片，有的是部长，有的是处长，有的是局长，有的是总，在台湾就叫总座。我头一次去，人家说这个人叫林总，我说他总啊，身上有总啊。后来才晓得他是总，就是总经理的意思。然后碰到我就姓崔的，不晓得叫崔什么的好。我们回来以后就会心里就会想，我是不是来美国来错了？可是自己心里晓得，若是不来美国，不会认识上帝，不会接受他的救恩，就在这中间挣扎。这个时候，我就希望我们能够想到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摩西说：“叫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到旷野去侍奉他。”神，所以人生的目的就是离开这个 拜金、拜银、拜权力的社会风气来侍奉上帝。只有摩西可以来带领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摩西本来是皇子，在皇宫里要准备接王位的，他有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行事为人都有智慧，而且还有极大的权力。但他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看与百姓受苦胜过皇宫的荣耀，他因信就与百姓一起离开埃及地，放弃所有这些他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他不是放弃这些很可惜，哎呀走了出埃及很可惜啊，真不舍得，他是觉得这些其实没有价值。但是这些百姓出来埃及的时候常常还觉得很可惜，但是只有像摩西这人已经在旷野40年，他才能够来做神要做他的工。你看这些百姓，他出了埃及地以后第二个月神把他们带，最后把他们带过红海，刚过红海他们就抱怨什么，这个食物太差了，带出来干粮你吃了一个月。我在常想，每天吃牛肉面吃一个月的话，看到牛肉面都害怕，会不会？我想他们，我不晓得他们吃什么，他们带出来很多干粮，刚看很多财物，牛羊都带出来。可是当在旷野烧牛肉面烧羊羔面，没有在埃及那个锅好啊，所以他们就怀念埃及的锅。他跟摩西讲，真是糊涂，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喜欢回到埃及吃埃及的肉锅。他们人在旷野，心在哪里？心在埃及。所以这两个对比，摩西是人在上帝，人在皇宫的时候心在上帝面前，人在旷野心在上帝面前，但是他要带的百姓却是人在旷野心在埃及。这是我们看见，所以今天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这样，只有当我们的心离开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时候，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害怕。因为我们流落在这个他们这个价值体系里的时候，就被法老王每天压迫，他一发生我们就害怕。但是我们离开他这个价值体系，我不相信你比上帝大的时候，你再威胁我，我就不会害怕。我现在刚刚是讲到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离开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当我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侍奉他，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第二个，我花十分钟讲侍奉的能力跟信心。侍奉的能力和信心不是靠我们脑子里的聪明而已，是靠对上帝的认识。是让今天我很简单讲两个属性。第一个是出埃及记34:6，出埃及记34:6，这是上帝讲他自己，他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什么，他说我是好，我念好，耶和华自己宣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再说，耶和华是有怜悯不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但是耶和华发不发怒？发怒。我觉得我这次写的讲稿时， 我自己也是一直在神面前认罪祷告，主要求你赦免我，我很多时候我得罪你我都不晓得。我常常想，我们再看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为什么神会要击杀这些长子？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的这个整个埃及地的罪过已经到达一个地步，上帝要让他的审判突然一下出来。在人类历史里，上帝有好几次让他审判出来，挪亚的洪水就是一次。哎呀，还有新约教会亚撒尼亚撒菲拉，有没有？他们欺骗圣灵的时候，上帝就审判出来。我常常读的，我都吓得要抓的死。 多少时候我们是对上帝是在上帝面前是不公不义不敬不虔，上帝没有让审判突然下出来，因为他说我是满有怜悯恩慈不轻易发怒。所以今天上帝是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说，他说他洗净众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他用手双手托住万有。今天这万有的次序是耶稣基督的一句话就托住，当耶稣基督把他的话收回的时候，就是混乱，就是疾病，就是黑暗，是所有的苦难都一个立下出来。上帝不需要自己去惩罚，只要把他的让这个宇宙的次序，让人间的这个所有的生物的次序从他手里一做出来的话，我们里面所有的癌细胞就可以立刻发生。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敬畏上帝。可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就是在希伯来书三章八节九节，这是后人描写他们当时最大的问题。以色列百姓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地惹他发怒，硬着心惹他发怒。我常常说硬心是很辛苦的很危险的事情。什么叫硬心？硬心是从试探神开始，试探硬心，试探就是说我没读到圣经说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我，我们第一反应说这个圣经已经写错，怎么可能有这么这二十一世纪还舍己呢？以前舍己，现在不舍己，现在是要充实自己，要健壮自己，要壮大。我们第一个是试探，神真的这么说吗？什么叫硬心？我们又读每次怎么圣经这么地方说要舍己，最后我们答案是什么？上帝啊，你归你说，我做不到，我就是没办法，你就看着办好了。看看第二天也没事啊。然后第三次读到，哎，你看每次都跟上帝这样讲，是吧？我做不到，你看着办吧。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绝对体会不到上帝的慈爱跟公义。我们觉得上帝根本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所有的信仰不过只是一套仪式而已，跟我们毫无关系。最后几分钟讲逾越节，为什么逾越节这么重要？因为在逾越节让百姓们看见，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没有人逃得过，不是看你平常有什么好事，做多少好事可以逃过，是靠什么逃过？靠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逃过，那个是极大的谦卑啊。今天对我们的高学历 PhD 这个低那个低的人跟我们讲，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就可以不死，讲死了我也不行，是一个谦卑的功课。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发现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第二天长子就没事。那羔羊血是什么？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那羔羊的血就是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献祭赶上。那个羔羊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不公不义不见不敬不虔的人，可是还自以为还不错，常常跟上帝讲，我就是没办法，看见怎么办好了，为我们这样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我跟你说，从来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为你钉十字架，不要说钉十字架，为你拿手指钉钉都没有。你常常希望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可以试试看他到底爱不爱，爱到我拿拔他指甲 他还爱我，通常不可能的，只有耶稣基督是这样。所以对保罗跟彼得讲，信主不是选择上帝，好像觉得嗨，我今天蛮聪明，选择到上帝了，所以上帝应该保，你看我这么聪明来选择上帝，上帝你应该保佑我啊！看你的国又多了我一个这样的聪明的生力军替你撞撞面子啊！你的事工没我还怎么办呢？对彼得跟保罗讲，信主是怎么样？从死里逃生啊，从死里逃生。 救恩是该死的没死，那叫救恩。
所以对保罗跟彼得讲，
他说羔羊的血已经为我们摆上了，所以我们今天免了神的愤怒，所以我们对神整个有一个崭新的观念。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福气，这么多福气临到我们，是因为神在基督耶稣的双手用他羔羊的血托住啊，让这些灾难没有临到我们身上。你今天看看，当世界上当那些人的罪恶到了一个地步，他拒绝神，上帝任凭他的时候，那个灾难大得不得了。今天没有时间，所以当我们认识上帝是如此公义圣洁有恩典怜悯神，我们就会学习什么来顺服他。我前一个月在周二查经，听到徐丽姐妹做了一个见证，讲到怎么在顺服里学习服侍神，我很感动。我现在当场很多人都流泪，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就跟他商量可不可以再来再讲一次。所以我们就请徐丽上来帮我们做一个见证。这位是徐丽姐妹。
哎，大家好。
我上个月听你在那个周二查经做一个见证，讲你怎么在过去这么多年里学习顺服上帝来服侍他，可不可以也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可以。我非常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啊，今天还能够站在这儿跟大家分享我这么多年，就是我就觉得其实我信神蛮多年的，但是呢就是觉得那个真理和我自己的生活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反正认识都知道真理，哎呀很好，每次都去上，但是生活没有改变，我还是我。直到了四年多前，就是到 Chrysler 工作的时候，有个查经小组，那我去了以后跟他们在一起学，我就看到很多姐妹身上有非常可贵的品质，真的很感动我。那种东西就是大概是一个基督徒身上的那种闪光的东西。但我就觉得，我就说神，我就开始真的是第一次好像就说神啊，我也想像他们，你能不能改变我，那就开始一种这样的祷告。那在祷告以后呢，就听到了神好像跟我说的就是要做顺服的功课。那对我来说这很难哦，因为我从小就是父母都是觉得我的外号就叫自由条，就是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那种人。要叫我做顺服呀，真的很难。但是我既然下来说了，就说哎呀要做顺服，那也很好，就是神也很马上就是说给我的环境，正好我工作的那个环境就是有就是我们都是 contract， 我们那个组都是 contract， 那两个组长呢就是夫妻两个，他们也是第一代移民，那就很紧张。他就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把所有的技术的成分都会抓到自己手上，那就是说你们这些人你们都不要知道最好，就是我们全都知道。我觉得我能够理解，这就是 job security 的问题。那他就会说，哎，你要明明你要做的是，比如说像我是做的某一块，那这个东西应该让我知道，他不会让你知道的。他就会说，哎，你今天你做这样，你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工作应该是做什么。今天布置你一些都是很零碎的。那因为想要做顺服的功课，那我说 OK， 神说就是刚才牧师也说了，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那一定是。那我就说好 OK， 我就带着欢欢喜喜。他给我叫做任何什么到 business requirement 跟人打交道，我就去。他要说，哎，今天又有unit test， 哦，你要做 OK， 啊 documentation 今天你要做，就是很零碎的。那我就说既然是顺服，我就开开心心去做，我就把这些事做。后来 Chrysler 经济不好，大家就开始都很担心自己的工作。那我也是想，哎呀，可是我就有一个神就好像跟我说，我们是基督徒，真的是不应该，就是好像也很慌。我说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那很看，我就说一切都会在神的掌握中。那后来我们就 lay off 了，就在家里面，然后又开始找工作，再一次找工作。那心里还是蛮虚的，说实在，就觉得好像，哎呀，好像那种特别强的技术好像也没有做到很多。但很奇妙的就是两个多月以后，那五月份嘛，然后人家就看到我网上的这个 resume， 就跟我打电话，然后是说啊，你这些工作，他说、啊、我们你做了什么？那我只能把我自己做过的，哎、啊，我做了这个，又做了这个，怎么什么 CR 啦 ，requirement 的 test， 那我就说，他说就是我们需要的。
哦，
这啊，就非常哎很奇妙，我当时就嗯，怎么就是你需要的？他说哎，这是我们需要，你到我们这儿来。我说你在哪里？他说在加州。我加州。哦，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加州，我只要在这儿，我先生都在这儿，家人都在这儿，我不要走。他说你可不可以到网上看一看啊、哦？就是我说看什么呀？他说我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还那加州气候很好，你知道看 Orange County 吗？我说不知道。然后他就说哎呀，反正啊，然后我就说这不是我想的嘛，好像工作是蛮好，但是我没有要去啊，就是又一个好像就是顺服，好像这样，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出乎我意料，我就给神提了很多条件，我要这样的满足，很奇妙，神就都满足。然后到了那，既然我要走的时候，连牧师他也把我安排好了，他说：“哦，你二宝，我们正好师母的那在那的房子，你也不用担心了。”啊，我说那神真的我要去了，我说那我不知道，但是我已经感觉到神有功课，就是我完全不是我的计划，真的很大，这个挑战非常大，我就去。那我当时心里面还是，其实去的时候也是真的在飞机场上，就是哇，泪水磅礴，就很，因为很不愿意，家人都在这儿，不知道面对怎么样。结果去了以后很奇妙，神把我带到了那个 Rick Warren 的那个教会 Sandback， 然后还有一个清泉谷教会，那就是两个查经班，我就是团契活动。那整体来说，除了我工作上有竞争在以外，我就发现神其实就像好像一个葡萄树放在了那个，就开始修枝。很多我不正确的观点，比如说我从来不认为团契生活很重要，我就觉得哎，我就是跟神建立就很好。可是我到了那以后，他就告诉我，你离不开团契，你们就是一个集体，你可以在这个中间，你倒下的时候，他们就会。其他的姐妹兄弟就可以扶持你，你就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就是这样很多很多的东西，就好像给我一个 package， 给我让我修剪我在那儿浸湿他的话，然后从旁的姐妹啊还有兄弟那儿就得到很多，就真的改变了我很多。当然也工作也做得比较顺利的时候，就是我就听到好像神就说OK， 你在这个功课要结束了，你要回去。
哦，就你回来了。
哎，对，要我回来呀！我就说，哎呀，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很多姐妹也不同。嘿，兄弟，你可别走啊！你们那个底创业是什么？不行啊，你们也要过来。他说没有工作，你回去干什么？啊，我一想，哎呀，是啊，那也没有工作，这边气候也很好，那也很冷。他们说鸟都不下蛋的地方，你回去干什么？那我说，可是我真的很清楚的听到，就是神要我过来。我不知道，也许今天神就是为了我过来站在这儿。我就开玩笑，不知道。那我就说好，那我神我会过来。其实回来很开心，家里面有很多的事要我处理，那我有很大的平安。其实，在这个过程，就是拿起和放下的这个过程中。我真的就是感觉到神就让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除了一个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以外，他还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你们今天不在乎你们在地上今天你做什么，你的 title 是什么，而是他是说你们当你们做的时候，我给你们这样的发生在你的时候，就像哥林多前书那个16:14说，凡是你们要做的你们都凭着爱心去做，做完了以后我要你们在做事情中间，然后你变成了什么，你成就了什么，是不是合我心意的人。其实我常常想，我这样的工作谁都可以替代你做，每个人都可以做，可是神让你做的是什么，你就是和一个非常加薪什么 craftsman， 你说你是一个工程师，哎呀 senior 工程师，可是谁都可以做你的工作，我们可以说很多年轻人都可以做，可是你不能成为上帝让你成的那个人，没有人能够替代你，你只能是那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么多年的操练中，我就感觉到其实今天让我在那个公司里面做 team lead 啊，还是做一个 developer 都不重要，或者还是在家里面做，那我就是说我们有没有 enjoy 去做它，有没有凭着我的爱心去做这些事情，在家里面做妈妈做妻子，你有没有真的去做 enjoy， 然后说神你有没有改变我，让我符合你的心意。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这么多年的操练我得到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不要太在意我们今天 title 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变成了一个什么，真的无论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成了什么，是我的真相。
回来以后在家 做太太做妈妈也做了好几个月，
还做了好几个，那我也很开心啊。那上帝就是说，哎呀，你身体好像出了什么问题。那我因为几个月都在外面吃东西，因为身体体质不是很好，他就让我发现我这边什么血糖又高了，那也高了，我就然后就在家里面调整，也很开心。然后到了十一月一月份的时候，就是查出来结果，我就是好像就又调回来了嘛，正常。那我说神，我在家因为女儿也大了，好像也没什么，我说神，好像我应该开始工作。我还记得很清楚，一月九号开始到网上，我说神啊，没有工作我也不晓得，但是我说我就做 housewife 好了，很开心。我星期二就开始来，是第二次，我就说星期二就开始做，但是我就说如果你要的话呢，我是14号开始发第一份 resume 的，然后就开始很奇妙。我说2月9号已经正式上班，在1月9号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真的我就写得很清楚，我说神，我不晓得你要我做什么，但是我把我自己交托，如果有机会你就给我去做。那他今天同样让我去做的事情，我也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但是他今天让我去做，我就说神，你看见我的是我的 potential， 或者是你要我去我就跟随你，就这样。
谢谢。
哎，谢谢。
我不晓得他短短一年中间换这么多地方，换这么多，这适应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想，假如我们是在旷野居住的话，亚伯拉罕在旷野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住。我想我们在这世界上应该是没有固定地方住的人。假如我们把一个地方看得非住不可，非要不可，非怎么样不可的话，跟圣经的图像是差很远的。所以最后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他怎么说，大家都很熟，他说所以弟兄，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什么叫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如此的敬拜，那个敬拜就是侍奉，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是神所喜悦。所以神今天真正要的侍奉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跟着 Bill Gates， 不跟着任何一个人起舞。其实 Bill Gates 没有要我们跟他，我猜啊，是我们自己非在他后面不肯放手，非要跟他不可。离开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专心来说主啊，什么叫活祭？就是说主，我愿意顺服，试试看。我晓得你一定会有些事情发生是你不喜欢的，否则就不叫活祭了。就像刚刚徐丽的见证，但是在这过程里，上帝会用他的慈悲怜悯，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来分辨他的旨意。因为他第二节说的，不要效法这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阅何为神善良、全诚、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读圣经是为了分辨神的旨意，不是跟上帝打分数，这条可以做，这条不可以做，这条你说了下明年再说。愿神的话帮助我们。我想很多弟兄姐妹现在正在这个被失业，或者经过失业，或者被这个经济压迫，或者面临失业可能的阴影下。昨天我们晚上一起聚会时，有一位弟兄就说，他说真的失业倒好，就是没失业前看见那黑影在头上每天不走那个感觉。当我们的心不放在 Bill Gates， 不放在这些公司大老板，不放在这世界我们以前的小学同学今天做处长怎么长，不放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压力就没有，那个云彩就开始走开。我们低头祷告。中间还有没有家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想大部分人都认识。家你还没有，我们主内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祷告，花半分钟，我们恳切的哀求上帝，让着神的审判不临到我们众人，我们可以躲在羔羊那血的门楣下，进入上帝永生有尊贵尊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活出神比荣美的生活。 只要你羡慕这样的生活，请你举手，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不要看别人，只有我一个人睁眼睛，别人都闭眼，在上帝面前，你跟说主，我愿意试试，不要害怕。我再问一遍，我也给弟兄姐妹一个机会挑战。主，你说主啊，我现在面临生活极大的压力，工作失业的危机，阴影重重。你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你手里，改变我的心思意念。你愿意，你可以举手，我为你祷告。只要你不愿意，谢谢，谢谢，不要客气，谢谢，谢谢。只要你不好意思举手也没有关系，你心里举手也可以，请放下，请放下。还有没有？我为你祷告，我们大家等一下一起祷告，我们大声向神，我们从心里向神呼求，主啊，我自己担不动这个重担，我被他们吸引的，我没有办法离开，主啊，现在求你救我，但是我愿意向许丽姐妹简单，我愿意试试顺服你，心里向神举手。还有没有？好，现在我们花一分钟好不好？我们起立，每个人都是自己开口跟神祷告，然后我做一个很短的结束祷告，自己用短短的时间，主啊，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风俗价值系统，能够心灵自由自在的来侍奉你。主，多少时候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所以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众人，我们每个人自己跟神祷告，有声无声都好。天父，求你再一次怜悯我们，晓得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主啊，我们心向你打开，主啊，求你我们可不可以请孝培长老领我们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在你的圣灵的宝座面前，我们向你祈求，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感谢你的救恩，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朋友们，能够在今年这个困难的年月里面，能够蒙你的祝福，能够蒙你的怜悯，蒙你的安慰，蒙你的鼓励，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天父，我们众人站立在你的面前，说我们虽然外表还没有看不出来，我们心里向你哭泣，像埃及人，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向你哭泣，我们不愿意再活在法老王这个不合理的制度下，主要求你救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从里面出来，让我们晓得你是掌权的，当你时间到的时候，你要替我们开一条路，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所以你听我们众人向你高声举手的祷告，所以我们所有的不足，愿你儿子羔羊的血来遮盖，来供给，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满有恩典怜悯的族内。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请坐。